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最近呢，我们有几条消息要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条消息呢，就是哈马斯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辛瓦，前天呢就给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呢打死了。那基本上哈马斯现在就是群龙无首了。那个跟真主党一样，真主党呢，这个他的军事政治局啊，19个成员。在过去的人选全部杀了，然后后面提上来的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全部都杀了，所以真主党呢现在也是群龙无首。像哈马斯呢的第一号在这个德黑兰给打死的，那么第三号、第四号都打死了，剩下这个第一号，这个第一号呢叫辛瓦啊，辛瓦呢是一个美国通缉的一个恐怖主义头目，因为他组织过各种各样的袭击美国的事情，说美国要拿他的人头的，但是美国呢好几个要拿都没拿到，都给以色列给干掉了。辛瓦呢，大家一直就传说说辛瓦呢周边都有4-5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人质，所以他到什么地方他就用以色列的人质包围他，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下不了手，所以就基本上打不了他。所以我又是有整天说辛瓦呢躲在这个70米深的这个地道里面，这些传言呢、我们听得非常的多，那么到底是不是呢也不知道。但是呢突然间前天啊就传出消息了，前天应该是17号吧啊，因为今天是19号，那么17号就传出消息说辛瓦被打死了。那个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敢讲啊，本来当时我就应该跟大家马上报这个消息，因为很多这个自媒体啊，甚至有些官方媒体都在传这个辛瓦呢被干掉了。那我呢始终不敢这个说，因为我呢这个做节目呢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那类的人啊，就是要把消息对比了，有了确实的消息我才会讲，否则那就误导大家。因为最近有很多人讲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好多事情其实都是谣言。那个比方说美国总统这个大选的这个进度的情况，很多人在分析这个票数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比例啊，贺锦丽领先，或者 Donald Trump 在也有领先，这两种讲法，因为不同的媒体的人民意统计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那个正负的那个偏差其实蛮大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呢也都非常小心，我就是怕误导大家，这是我这个做节目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我听到这个辛瓦被打死的消息我都忍了2天啊，没有能够跟大家讲，那今天呢就知道真的死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件事情。那个这件事情啊跟以色列目前的这个军事的行动有关的。大家说现在以色列不是把主要力量都放到黎巴嫩的南部吗，打这个真主党吗？是的，以色列的主要的军事力量已经北转在打真主党，并且打得非常的顺手。但真主党也有无人机啊，越能够这个偷越了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网，炸到了以色列的地面，炸到了以色列的一个军营，还炸死了2个军人。那当然网上有很多反以色列的人呢就非常欢欣鼓舞啊。那个当然以色列呢就继续的在回答。这个其实跟那个打南方的这个哈马斯是一样的。不过呢以色列呢很艰苦，因为以色列现在要在7条战线上面要面对各方面的来这个袭击，加上这个哈马斯现在打得七七八八了，真主党这是一个大头，伊拉克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也门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还要加上这个伊朗的这个袭击，打了100多个导弹吧，这个前几天以色列还没有回复，所以这些呢就以色列现在是七面受敌啊，他的真正的支持他就是美国，美国最近把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也都运到了，并且带了军队进去，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现在的一件大事。那么以色列呢大家说那是注意力打到北方，南方就怎么办呢，也就是加沙地带怎么办呢？加沙地带其实没完的，我知道加沙地带在开战的时候，也就是去年10月7号，加沙的恐怖主义分子突袭进以色列，杀了1200人，掳走了200多个这个人质以后，以色列当时估计这个哈马斯在以色列的境内北部、中部、南部挖了有400公里的地道，以色列进去就是要摧毁这个地道系统。这个但是打到现在，估计以色列 低估了这个地道，所以以色列现在呢还在继续搞这个地道，据说这个地道居然长到有600公里或者到700公里。那么这件事情没完，如果以色列不把这个地道系统全毁掉，那么这些地道还会很快的被用起来。那以色列呢有各种手法都用了，因为这个哈马斯这个执政这么多年，他们做的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打地道，地面不搞建设，什么都不搞，就是打地道。所以地道呢越打越复杂，通往医院的下部，通到学校的底部，通到民宅的底部，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拿平民作为一个盾牌来绑架。那么以色列呢现在还在清剿，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这个北部的这个真主武装的这个打击，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南方以色列还在动。以色列的军队进了这个加沙地带呢，那到处都是这个敌对的力量，那当然加沙的民众那很多人就逃离，但是呢他们的那些居民点呢不是像我们看照片那样全毁了，他还有一些居民点在，以色列在居民点也不敢住，所以以色列呢就派坦克部队在那里观察。那么这个我们说打这个亚辛啊，这个人不是说我前面说这个已经被打败了打死了吗？他怎么把这个亚辛这个新瓦亚这个我们叫做 亚哈新瓦吧，这个新瓦是怎么打死呢？前几天的各种消息呢都有些神话色彩啊，就是说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发现了新瓦，然后呢就精确的把它击杀了，大概是这样。我今天所知道的情况呢就是这么几个。第一个，以色列把他打死，以色列还不知道，就偶然的，就他撞到枪口上了，这是第一个。那个第二个呢，以色列把他打死也还不知道打死的是他，这是第二个，隔了一天才知道。那今天就讲讲这件事情。17号的下午，以色列的在这个加沙的一个镇啊，这个镇上有很多那不是高层建筑的，就是民房啊，两层楼高的这种民房有很多了。我们看看那个最近拍的这个地图，那个镇的情况，那就是一栋栋的房子，这个建筑基本上都空了，因为里面的人呢都作为难民都跑了。那么留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大规模压境以后，老百姓就走了，剩下来不走的那基本上就是武装分子。所以以色列呢现在就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如果有人男性的穿着长袍跑出来，这个人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因为平民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走了，这一个空城。以色列呢有一个坦克的一个驻军坦克就停在那里，以色列坦克质量非常好的，像个堡垒一样，都停了很多坦克在那里。突然间看见有三个人就跑出来，有三个男的跑出来，那么就朝一间房子跑，也就是说在这个路面走啊，这三个人那个很快，以色列呢就知道这三个人呢进了这个房子，以色列就开火。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坦克开火，打得很准啊，这一下子呢就打死了两个，那有一个呢就进了那个房子，以色列不知道是谁啊，这人都包着脸的。灰颜色的长袍就露出一个眼睛，那么以色列呢就派了一个无人机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侦查，因为这个墙上啊有一面墙，这个墙呢给坦克这个炮打垮了，就等于有一面没有墙，所以无人机呢就从那个墙上面就飞到屋子里面去看里面的人。这个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呢，我现在这个录像我们看得见，那个人呢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沙发很大的一个沙发，那挺好的一个房子，那个人坐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人呢显然受了伤，那个人坐不起来，这个右手啊是受了伤的，就给那个刚才以色列那个炮弹打过去那个弹片的伤了，坐在那里低着个头，但还是包着个脸又不能动。以色列这个军用的无人机呢就朝他看，这个人呢就突然间左手拿起来，他右手不能动，左手拿起来拿了一条木棍就丢向这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很快，无人机是外面操纵的嘛，马上就闪了一下没有打中。那么这个时候无人机一闪出去，外面的以色列的狙击手就在坦克附近的狙击手都瞄准了这个人，那么然后呢外面就一枪就打到头就完了。这个人这个打完了以后，大家说那就灭了新瓦吧，没有，以色列不敢动。 为什么不敢动呢？以色列一般是打了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以后都怕里面有这个诱弹啊，我们这英文叫做 booby trap。 booby trap 呢就是说诱饵或者这个人的身上装了一个炸弹，那一动它你就整个爆炸，或者这个房子里面的地下放了一些诱弹，那如果走上去你一进去查尸体就炸了。所以以色列呢非常小心，就因为吃过很多亏嘛，就是 booby trap 到处都是。以色列呢有一天没有动，隔了一天以后派步兵去，因为那个人一动不动，那其他外面的两个也都死，大概就是那个人的保镖吧。那么以色列的军队就到里面了，非常小心的就然后把新瓦呢拖出来。那么拖出来呢，就大家觉得这头上挨了一枪，但是从他的特征来看他很像新瓦，所以呢马上就跟以色列政府讲说好像我们打到了新瓦，这个外面也不知道是不是新瓦。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地指挥部说这个尸体要把它抬出来，这尸体已经残破了，头挨了一枪爆裂，那么身上呢多处枪伤，他穿了一件这个防弹的背心啊，但是呢还是中了很多枪，都在胸部啊，有这个炸弹的裂痕把手打搞断了，所以这个人都不成个样子了。所以以色列呢当时就是做一个分析，把这个尸体抬出去，然后到一个安全地方。因为这个新瓦呢他是在以色列做过四次监狱，这个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以色列呢就要把他关着，关了他在以色列做了差不多20年的牢。所以在以色列的监狱里面呢，以色列有他的全部的 DNA 的资料，有他牙的资料，那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有因为以色列给他做了牙模的对比，第三个有他的指纹。所以当时来不及啊，你不能说把这个尸体运回以色列啊，这个比较难呢、啊。所以当时的指挥部说，这个人既然已经死了，首先把他牙模做一做。那士兵呢就在尸体上把他牙模做了。第二个呢，要一根手指，就把他的哪一个手指呢，就把它拿下来割下来，就用直升飞机运回以色列做检查。当然，这个手指旁边也有 DNA 的数据。这样一分析以后，最后以色列呢就确定了说这个人死了。17号晚上，以色列呢就公布说我们已经打死了这个新瓦。这个呢就是这个消息，以色列呢街头呢是一片的欢腾啊！大家知道以色列这个这几天过得挺难的，因为以色列赎罪日嘛，赎罪日是蛮难的，因为所谓赎罪日呢，就是从早到晚啊，这个大家在家里不外出。第二个呢是不能够喝水和吃饭，这个很难的。犹太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一个节日吧。那个这个节日经常被这个外部的势力利用啊。我们不是有名的这个四次这个中东战争，五次中东战争里面有一个叫赎罪日战争吧？这个犹太希伯来文叫做 Yom Kippur 啊。所以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现在是以色列的这个 Yom Kippur， 就大家白天不吃饭，但是呢大家呢都心里不好，因为在打仗啊。虽然呢大家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在整个以色列的各个城特拉维夫啊，大家都我白天呢就大家节食不喝水，到晚上呢好好吃饭，大家出来呢串串门，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日。那突然间就传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新瓦打死了，证实了已经拿到了。所以这件事情在以色列还是引起很大的欢呼的，因为这个人的去世，那基本说可以说哈马斯的领导阶层就全完了。那个以色列呢，你说他想不想打呢？他真不想打。以色列这么小一个国家，要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经济投入、军事投入、人员投入，它都是很大的负担。但以色列知道如果不打他要亡国啊，那阿拉伯国家根本就说这个以色列不应该存在，特别是伊朗啊，伊朗就是说这个犹太国应该不存在，就还给咱们自己的人啊，我们的这个信穆斯林的这些人啊。其实伊朗他还根本都不是阿拉伯人，他是波斯人，他是从另外一边在指挥这些人在做。但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呢，基本上就可以说呢告一段落了。那你看以色列在短短的这么一年的战争里面，以色列真是把这个真主党的头十几位的领导人全干掉了，然后到现在把新瓦也杀掉以后，哈马斯的所有主要领导人都干掉了，这一个不剩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当然说，哎呀，后面有增补力量，现在以色列做法越来 越厉害，上一个打一个，上一个打一个，所以呢，现在搞的这个珍珠党内部都没有人想当这个领导，因为珍珠党的领导叫书记啊，他叫书记，那么没有人出来想当书记，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打的。以色列这个打为什么呢？为自己民族啊，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每次打仗其实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如果连犹太人都不存在，犹太国都没有了，这些以色列人就要流落他乡啊。这是这块土地要按历史来讲，最早住的是犹太人，跟着后来才是阿拉伯人，所以你说是谁的呢？啊，按照这个历史来讲，那应该最早住的属他，这个全世界都是这么讲的嘛。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啊。这个形势呢，我们最近呢，我看到了这个吉沙这个新瓦的这个镜头，有看到的所有的分析，现在是确定他就已经死了。这件事情现在引起的这个注意力很多，那我今天呢也借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和大家讲一讲，所以这个事情呢大概就这样。不过大家说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以色列会不会停战呢？这个我估计呢不会停战，因为以色列的他的打的目的就是把任何威胁到存在的这些力量要把它灭了，因为如果一旦签订了和平条约，以色列就不能动了。大家知道前四次五次的这个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最后打的对手跟他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所以以色列就不动手，每一次打破这个条约的都是对方打的。大家看看这个，从1948年的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一直打到现在，这个以色列从来没有主动出手，这都是给别人先打的，打的还蛮厉害的。我们讲第三次第四次这个中东战争那就不得了了，埃及在南部，叙利亚在北部，约旦在这个东部啊，一起来打，这个三个国家的正式军队，以色列硬把他们打到谈判桌，那么最后呢还占领了他们地方，戈兰高地啊，西奈半岛啊。所以以色列现在这场战争呢，平时没有办法打，现在我本来想跟你和平共处，结果你不让我和平共处，你去年十月七号杀到我的国内，杀死了1200多人，抓走了200多个人质，现在还有几十个人没有放。这以色列我估计他不会说因为杀死了一个新瓦我就停战，以色列肯定是要把这个战争要打到一个他觉得能够不对他构成威胁的地步。那最近美国反应怎么样呢？美国现在突然间去炸那个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美国呢，并且炸胡塞武装是炸胡塞武装的这个地下的军火库。美国在这个红海上的舰队起飞了好多次，炸了四个非常巨大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事基地。美国表达一个什么一个动作呢？其实做给以色列看的，不是做给世界看的，就跟以色列说：“哎呀，你不要搞大了。”这边的事儿我帮你收拾啊！美国打胡塞武装绰绰有余，只看美国想打到什么地步。所以胡塞武装动不动就发射导弹，美国干脆把你的弹药库炸了，如果再来美国再打。但是跟以色列说，你就集中力量吧，就把那个快点把那个加沙地方就搞平吧。现在加沙的这个最险恶的这个新瓦都给打死了，那个后面是不是有可能展开和谈啊？对于这个关于加沙地带这个管理发展要提出一个新的方案。那讲到这里大家说了，哎，王老师你讲了这么半天，到底以色列有什么方案呢？以色列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加沙的北部要做一个铁桶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大家知道加沙分了三块，它最复杂的是加沙的北部。那北部呢，由于以色列打了一年了，这里面的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呢还有都在地道里面，但居民都跑到南部去了。那么以色列在北部地区也不多大的地方，就做一道很高的栏，把这方拦起来，就是铁桶。那么对于铁桶里面呢，那个基本上就恐怖主义就锁在里面。以色列是打地这个很深很深的，也就是说下面的地道也过不了。那么做了这个铁桶把加沙北部围起来，那里面呢没有平民的，那就只有这个军事人员，如果有军事人员呢就把它干掉，就用铁桶的方式把里面围。因为呢有些人躲在地道里面躲的时间长啊，他以色列拿他没奈何，他有些挖到据说70公尺深，那以色列灌水又不行，因为灌水呢用海水灌到这地面就会腐蚀地面，所以灌水也不是个好的办法。 那别的有什么办法？用炸弹炸，这个地道又长又七拐八拐，里面还做了铁门，也炸毁不了。那怎么办呢？以色列现在的办法呢，就先做一个铁桶，把北部把它围起来，那么再等个一两个月，里面的人呢不饿死也得跑出来，所以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地方给搞干净了。搞干净了，以色列进去再清完了，然后再说，然后把这个搞完了，估计就搞南部，就一块一块的搞，最后呢就把这个哈马斯就基本清除了，领导都打死了，然后剩下来的武装分子呢就用这个方法呢就把它逼出来。这个我估计加沙地带的未来呢大概看来就这样。真主党呢，这个现在手头还有很多武器，我跟大家说过，他手头一共早期发动战争时候有15万枚这个导弹或者是火箭弹，东西挺多的。那当然这个以色列呢这次动手动的也狠，因为这样进去以后 以后他摧毁了很多，他还没有开始用，当然他也发射了很多，但是呢以色列进去呢，因为他发射，以色列就能够定点看见他在哪发射，所以以色列就根据这个弹痕呢一步步的清剿。但是以色列要把黎巴嫩的真主党完全拔完不容易，因为以色列首先不能全面占领黎巴嫩，真主党呢在黎巴嫩的南部啊，它变成一种最大的一个武装势力，威逼这个黎巴嫩的政府。那么以色列呢要把这一部分的力量完全把它清剿出来呢也没办法，因为最多你把贝鲁特占了已经到顶了，那些人会跑到黎巴嫩的北部，北部靠着哪个国家呢？靠近叙利亚，叙利亚呢是一个绝对反以色列的，不过现在的巴沙尔啊，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国王呢，他现在没精力，因为他自己打了个乱七八糟，但是呢他通过他的基地他的机场给这个真主党呢给武装。所以我最近看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大规模的去打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甚至把叙利亚的俄罗斯的基地都炸呢，其实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我如果真要把真主党完全切断，我不能光在黎巴嫩境内打真主党，我要到叙利亚把它的后援路把它截断。现在如果叙利亚那边的后援变成涓涓细流，真主党呢手头有多少用多少，而以色列在黎巴嫩就把这个剩下的给它干掉。还有一条路就是海路，海路呢因为是可以船运过来的，所以最近以色列的有一次轰击，大家记住，它不是打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它是炸了叙利亚的一个重要的进出口的海港，这个目的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以后呢叙利亚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俄罗斯啊或者是伊朗，特别是伊朗给武器的一个进口，而在境内的我就慢慢清掉。所以整个战争啊应该打起来，我觉得这个真是有点教科书的水准啊，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打法。当然我们大家说啊，老百姓受影响了，那么当然老百姓肯定是最惨的了，这么因为被恐怖主义绑架打到这个战争上逃难，这肯定有了。但是如果这个战争呢他不把它发动的话，那基本上的这些恐怖主义就把以色列灭了。所以这个灭国之前，以色列人他只能做这个反应。所以今天讲了半天，我们今天讲到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目前的这个打法，但是以色列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呢就停止战争呢？这个我觉得不会，他一定要达到他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还有20天，美国就大选的11月5号。那么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讲呢，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个美国的选情会影响这个加沙的。但是呢美国的两个总统的竞选人，一个 Donald Trump， 一个是贺锦丽，他们呢对于美国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有分歧的。川普呢他不愿意再给乌克兰太多的援助，当然他也是在美国的时候他接见了这个泽连斯基，就是现在的乌克兰的总统，那么也不会说完全放手，但是支持的力度会少很多，因为他这个让美国强大，美国利益，那么乌克兰战争对美国来说就是利益的重大的损失，他肯定会这样做的。那除了这个以外，那个两个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不太一样，就是贺锦丽会执行跟这个 Joe Biden 类似的这个政策，按照现在的这个系统去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仗。那么 共和党上台呢，恐怕会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不是会背叛乌克兰？我估计做不到，因为美国民众不同意。但是这个会有影响。他说你讲了半天，那对加沙呢？我觉得在加沙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美国的不论哪一任的总统都是支持以色列的，这一点我知道。从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美国就是给支援，因为美国人知道，如果你给了犹太人一块地方让他去复国，那么如果你不给的话，这是联合国的决议，如果你不让他复原，让这个阿拉伯人把他灭了，那犹太人就没有，犹太人要没有，犹太人在全世界有多少啊？并且你又造成了这个以色列现在几千万人又要流离失所，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呢，美国一定是挺这个以色列的，原因有很多文化因素，美国国内的犹太人占多大的这个比例啊，并且都是美国的这个精英人物啊。你看那个 Zuckerberg 他这个 Facebook 的老板，那一听名字就是个犹太人啊，多得去了。就是说美国的新闻界、美国的企业界、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大学领导啊，这个都是，你看包括爱因斯坦，这也是典型的犹太人，这个深入骨髓了。所以呢，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呢是不可能破坏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肯定是支持啊，这是讲到这个这一点了、那当然这一点里面，这个大家就说这个平民死伤非常多了。那个我们呢就看看这个数据啊，大家说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那个到底死了多少人呢？我们就讲这个哈马斯在10月7号去年这个突然间打进以色列，那一下子就杀死了1200人，就是那样还在睡觉就进来杀强奸，这个是第一步，这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径了，并且扣押了250名人质。那么以色列呢随后就发动了攻击，打了一年，现在一共呢死亡的人数呢是4万人，4万人里面有多少武装分子呢？就没有。那大家注意啊，我们这有些媒体呢讲话呢就说打死平民4万人啊，这个不对的啊，对，因为里面的武装分子大概占一定的比例。这个我们估计整个的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人数保守一点估计大概4万人。那么打死的这个4万人里面有平民，但是我估计有相当数量就是军事人员。那个，所以我是不认同那个说死亡四万人全部是平民，那不可能的。那是，所以呢，有时候讲话这种把概念把它换一下，这个挺可怕的。不是这个我们中文的媒体啊，是美国自己的媒体就偷换概念啊。这个当时有些比较公正的电视呢，他说 casualty 就伤亡多少，这个还可以接受。有些说这个 civilian 就是平民死亡42000人，这个绝对是假话，这个不对，因为这个里面估计有1-2万就是军事人员。那个，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哈马斯军事人还剩多少，其实算得出来，开战的时候4万人，现在大概估计1万多人还剩下，那其中有很多人就打死了。因为这些打死的人，那你看大部分就是这个在面对面打的。以色列现在这种精确打击，它其实是非常避免伤这个平民啊，这个撒传单啊，叫大家先走啊，走了以后他再打，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场战争呢还没有打完的迹象。最后呢，我们因为有一点点时间，大家说你今天讲了半天这个辛马被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况，那能不能讲讲北朝鲜的最近的情况呢？北朝鲜的情况呢，我觉得比较简单。第一个，我不认为北朝鲜和南韩会发生战争，这个是我觉得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两方面都不够条件啊。就是那个大家说，那为什么这个金正恩这么着急呢？突然间宣布要炸断自己在自己边境里面把桥梁、电线、这个通话系统、铁路全部炸了，并且炸得轰轰烈烈。大家记住，那不是炸不是炸的韩国的，是炸自己境内的。这个金正恩呢，我估计他现在觉得有危机，他真是会觉得有危机。主要是看了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3年的仗啊，看见这个加沙地带以色列这个打法，他会紧张的。因为北朝鲜的武器系统应该是二战以后的系统，他的什么177毫米的大炮，那就是大火炮式的攻击。那么他为什么这次这么着急呢？就是无人机发传单。那无人机发传单呢，这个我其实一直就很好奇，这个无人机发什么样的传单让你这么紧张呢？ 哎，最近就看到了啊，这个网上就有人公布那个传单，传单呢倒真很简单，就是看了一下这个金正恩发了一张照片，金正恩戴的手表，还有他的那个小女儿那个公主穿的那件衣服，那就是用他的这个具体的价格美元折换成那个北朝鲜的那个元啊，就告诉大家他穿这个表多贵。那么这个完全他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看你们的领袖用这么贵的东西，就这么一条，这也把他激怒了。激怒了就是要威胁用战争来报复，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不过有一点呢、啊、这个金正恩现在要做的一件大事，他就要改变他的宪法。在宪法里面呢，无论是韩国还是朝鲜呢，都说这个朝鲜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存在着统一的要求。现在他改了，他不谈这个了，他说对方是敌对国，不谈大家是一个民族了。这个非常奇怪啊，就是完全把韩国人不算朝鲜族的人算作敌人，这个是第一次。那这个宪法改了以后，恐怕那就变成一个绝对的要打仗的国家。但是他现在他做好了准备没有呢？我觉得他没有。他手头大家说要打什么东西都打不过，有，他有原子弹，他大概有30多个原子弹的装置。那不过原子弹要打过去，当然南韩要完蛋了，他自己北朝鲜也没有。因为现在这个核武器啊，谁都玩不起，谁用核武器谁完蛋。你看普京叫了那么久，他敢不敢用？不敢用啊，这东西太大规模的摧毁是不敢用的。好的，我们今天呢节目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